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剑，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剑，我们今天要把这群鬼赶出去。
好耶，好耶，我们努力吧。
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已经在这待了两周了。
那我们现在礼拜一的节目有多一点的时间来讲这些圣经里的事情，因为我们世外桃源周末版开播之后啊，节目内容会有点调整，比如本来多马讲故事摆在星期一，现在呢就都摆在二山子星期六早上的节目里。那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啊，不知道刚过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去收听，从七点钟可以一直听到十一点，尤其是良友益友台的节目，他们人在加州听不见当地的播放，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觉得好呢，多给他们一些鼓励。除了我们在休斯顿本地的弟兄姐妹应当尽一点地主之谊，对他们多年来向大陆忠心的做广播工作也实在是值得我们去支持和鼓励的。那马太福音我们讲到主耶稣渡海之后，有坟墓里头出来的两个人来迎接他，主耶稣就把住在他们身上的鬼赶出来。那最后这件事情的结局怎么样呢？圣经就说了，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就央求耶稣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嗯哼，对，
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那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说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们叫群，因为我们很多。
嗯哼，对
对，一个人里面可以装很多很多的鬼，这件事情中我们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你仔细想想，
这个是很好理解，我觉得。
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里边的。
对，
各种各样抵挡神的思想啊，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你不信主。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有这个感觉，有这个体会。哎，听听嘛，觉得有道理。
好的。
他回家呢，收音机一关，或者从聚会回家，他就觉得信不来。
嗯，有时就叫觉知呢，就觉得有点不太愿意。
对，你问他到底毛病出在哪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自己的问题自己都会答了。而且答的可能比基督徒答的还好，因为还新鲜嘛。
处在这种状态的朋友还是很多的。
是啊，是啊。
就从我们个人经历的时候，我以前有个 roommate。后来到芝加哥大学读书，毕业以后，他其实做得很好。他当时就是说好，今天要去受洗了，
就临时又打退堂鼓了，不行了。
临时到他汽车都到家门口了，他还是跑走了。当然感谢者，后来我听说他已经信主了，
这个关有点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你里边是有一些势力，有一些声音。那些声音呢，你很难打得过他的，基本上你是打不过他，他是一群一群的在里边。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那个问题。可是这段事情很有意思，因为当这群鬼出来进入猪群的时候，那不但人里边的鬼可以附到一群猪上，而且猪呢怎么样，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白剑，你读到这段话，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
哎，我这边就是上次我们不是说过，你要预告一下，我们有一些问题。那这就是提醒我一个问题。
哎，
就是说，第一，为什么是猪？第二，为什么猪会闯到山崖下给淹死？ 这个我先从这个问题开始问。
这个当然圣经只讲到这个地步呢，我们所有的答案也是用猜的啊。
对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对圣经不可能全部理解，这是我读到现在我的感受。
但至少呢有一件事情是观察所得的结论是没办法否定的。就是这群鬼啊是如此的脏，如此的讨厌，连猪都受不了都要去自杀啊。
啊，是这样，所以他要跑到这个上咬下偷海淹死。
就是你看当他住在人里面的时候呢，人还不知道他们多么恐怖。我们心里面的东西啊，我们身上所附着的这种在魔鬼底下势力啊、思想啊、他的洗脑啊，各种各样污秽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连猪都受不了了，我们照过我们的日子。
那么万一去钻牛角尖的话，那么猪淹死了以后，这鬼又哪去呢？
这个在别的福音书里记了一些很耐人寻味的话啊。
哦，其他书上也还是有答案的是吧？
还是有答案的，还是有答案的。因为你看啊，那个他们来求耶稣啊，这个来求耶稣你这件事情可以说有两方面啊。从这个被鬼附的人来讲呢，很可能他虽然被鬼附啊，虽然没有人敢从那条路上经过，我们以前也讲过，其实他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的。啊，
对
啊，但是今天很多人明明住在这种坟墓里一样的思想啊，人死了就没有神，没有灵魂。哎，他见到耶稣，他也不知道来找他。这个人至少他还来找他，对不对？他来求耶稣，这是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那假如是这个鬼驱使他来找耶稣，假如是这个鬼来跟耶稣打交道的话，那其他的福音书给我们记好了，在马可和路加福音是这么讲的。你把它合起来读的话。这些鬼怎么喊呢？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话如果从鬼出来就对了，因为神并没有救恩给他们。
对，
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我们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这句话就有点有问题的。
对，这些鬼还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离开那地方。离开那地方会到哪里去呢？到无底坑里去。什么叫做时候还没有到？其实魔鬼这个灵界的这些东西，他们知道，他们晓得自己是没有戏可以唱了啊。
这是不是就最后审判的时候？
对，最后审判的时候。然后圣经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秘密。最后他们是怎么样啊？他们的结局在一个地方叫做无底坑。进去出不来的东西啊，所以圣经的话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啊。人的问题是不信，鬼魔的问题是信，只是呢，这个信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他知道他的结局在什么地方，那他现在碰见这位审判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来求耶稣了，因为他说时候还没有到嘛，你不要让我们到那边去受苦。你看这个一个酒鬼啊。那这个名词不太好听，就是有很严重酒瘾的人。假如他犯了罪，他被判了死刑，那照美国的规矩，当然就是听说的啦。你总问他说，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愿望？人要是有很强的酒瘾，你要是许可他的话，他一定说，呵呵，你还是给我一罐好酒，是吧？死归死呢，酒归酒，无底坑归无底坑呢。到那个无底坑的时候没有到之前呢，他就喜欢住在什么地方呢？哎，我们认为鬼住在坟墓里，其实鬼是住在人身上。
对对对。
哎，曾经有一个国内的医生，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不喜欢到教会来，而且他骄傲得很。但是他那个话有他的道理。他说：“我啊，连鬼都不怕，可是我最怕人。”人比鬼还可怕。
哎，这话倒是正确的。
是啊，这是确实如此啊。为什么人会比鬼还可怕？因为从这段圣经你就看见了，在那个无底坑的时间没有到来之前呢，这些鬼啊，他就附在什么地方呢？附在人的身上。圣经是说了，在末世的时候有所谓鬼魔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流行。那你认为所谓鬼魔的思想是只是他把他的思想给你吗？
他是附在我们身上，
这个灵真的是在所谓的今世之子，在世界的人身上，真的是如此。那你说这些猪淹死了，这个鬼是跟他们又下去了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圣经就没讲了。
但如果一个人身上有这么多的鬼可以淹死一群猪的话呢，我们对自己就不能太放心了。
嗯、
啊，
对，
这大概圣经告诉我们到这个地步，再往下你讲的仔细呢，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没什么意义，一方面圣经真的也没再说了。啊，
但是有一点我看还是比较明确，就是说鬼它不会独立存在，它必须附在什么东西上面。
当然
要么附在身上，要么出来的附到猪身上。
当然你所说的这个独立存在，这个是有点唯物思想了啊。鬼当然是存在，魔鬼没有你它照样存在，只是说鬼魔的工作，鬼魔的兴趣是什么？是人啊。我们认为最没有用处的这个臭皮囊啊，哎，这个魔鬼可有兴趣了。
嗯，
那有人是这么解释，这些不是圣经的解释啊，但是这些解释呢，哎，稍微有一点点道理，你不妨听听。做做参考啊。我们认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限制，对不 对,
对，
我们活在这个受限制的物质的世界，就对灵界的事情有很大的兴趣啊。
嗯，
可是灵界这些堕落的灵啊，他们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啊？哎，对人所接触的物质世界有兴趣，因为成为最终之乐啊，是靠着这个物质世界来传递。
对，
你喝酒，那个酒真的会让你醉。
对，对，你至少要闻到酒香。
是啊，那你要闻到酒香，
你不能说就是看看书上的酒，或者你想一想就能够，那是没用的，就是说。
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不过从圣经来看呢，魔鬼抵挡神啊，这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那他在什么地方抵挡神呢？除了他带着他的天使堕落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阻挡神所要做的工作。如此而已。而神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带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呢、啊、进天国。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啊、突然就成了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身子。因为我们的灵魂得救之后，那真的是像主耶稣所说的，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中把他们夺去。
嗯，对。
因为神还把我们留在这个败坏的肉身里面，目的是让我们每天在凡事上学习怎样顺着圣灵，而不顺从肉体的私欲而行。那我一再举的例子就是说，好像一部老爷车，你要把它开得像一部全新的跑车一样啊。那么魔鬼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那这时候你已经可以想到了，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借着人的肉体来奴役我们，来驱使我们，让我们从真道上走偏。所以你这个臭皮囊啊，你别看它没什么用处，这个魔鬼可是喜欢住在里边。这里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刚才所说的这种他私人的享受啊，这鬼住在人里面那是很舒服吗？这个我不晓得。那如果往无底坑叫受苦，那显然住在人身上叫做享福了。
所以在这看起来两个被鬼附的人，但实际上并不是两个鬼，是一大群鬼。
对，三个记载这段事情的福音书呢，马太说是两个，马可路加说是一个啊。那从这样看呢，确实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可以说它是两个。人是鬼还是鬼是人呢，已经分不清楚了啊。我们今天在还没信主的时候尤其啊，我们常常讲说自我斗争的很厉害，对吧？这个人呢、啊、很有意思，他一方面说他没有灵魂，哎，他一方面他又说，哎，我这个事情下不了决定，我这个里面自我斗争的很厉害。你想想，你明明里面至少就两个人，对不对？两个人要加上一群鬼了，那你这个分裂人格的症状很严重啊。但是我们每个人真的就是这样，你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问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也说不出来，可是你怎么做呢你都觉得不放心，人里面那个复杂度真的是很大的。
嗯，对，是这样的。有的就是说受洗的时候，受洗之前你会有很多的想法。
哎，
从我个人经验里说，对啊，但是受洗以后你可能就这些想法就会没有掉。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受洗这个想法这么大？
我的理解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做工了，或者说。
不只是这样，因为水啊是非常重要，就像这群猪投到海里边去死掉了。对不对？
嗯哼。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然这个有一点稍微强说厥词啊，这个人跟这群鬼啊隔开来啊，
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也讲说，这个人就穿上衣服明白过来啊。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和这个鬼隔开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主耶稣叫这些鬼离开了他，第二个呢是这群猪啊带着这个鬼啊淹死了啊，他等于像是过了水一样。什么意思呢？当初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你说他们守逾越节啊，羊羔的生命在不在他们里面？在他们里面。他们的门楣上涂了血没有？涂了血。胜过审判没有？胜过审判。可是神跟他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你在接受主的时候，你在吃这个羊羔的肉的时候，你要腰中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消化不良啊，先吃下去再说。为什么呢？因为今夜你们都要出埃及。你既然在埃及接受的主，为什么不能在埃及侍奉主？为什么不能留在埃及，把会幕搭在埃及，把整个法老国都改过来，不是很好吗？因为在埃及有法老的军兵，有法老的督工，还有法老的命令，这些东西啊，在你身上是有势力的。什么时候这个法老的军兵、法老的命令、法老的督工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势力呢？那真真正正是等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这个洗礼啊，你一出来，很多人都这样讲啊，我自己以前也这样讲过，我还记得我从前的问题，我也记得从前那些问题怎么困扰我，可是当我受洗之后，好像嘿嘿，尽管我还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那些问题已经不再困扰我了。
我自己是最明显，我记得那个时候要受洗之前，前一天还在犹犹豫豫，当时小贝跟后来那个安德先生啊，两人有点脸偏带红的，把我洗了再说吧，
拖下去的是吧？
拖下去的，但洗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就
轻松，
后面我就再也这个问题就没什么问题，而且你看我就好像
还蛮长进的，
就不再有这，我蛮长进的，就是说是这种感觉。
他真的是这样，不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好，而是一旦过了水之后啊，那些法老的军兵、督工还有他的命令在你身上没势力了，因为他过不了这个水， 对不对？你说这些猪投到海里淹死了有什么了不起，还要寄给我们听？哎，至少这个人和那群鬼真是隔开了。所以圣经就说了啊，在当然在马太福音没有写，圣经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写了，那个人从前被鬼附的人呢，他就坐在耶稣脚前，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一个人这个鬼从鬼的势力从他身上出去，不是因为他先明白过来，他就算明白过来，他也拿自己没办法。什么时候才真正会穿上衣服坐在耶稣脚前，心里明白过来呢？你这个鬼得先出去啊，鬼得先淹在水里边，那你就好办了。
所以你说对洗礼这种解释。今天又长了一只，你看。
今天大家把洗礼这件事情看得很小，其实一点都不小。圣经里面第一次唱歌，人对神唱歌，就是过红海以后，他唱什么呢？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带着大家唱，说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我的力量，他成了我的拯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把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深海里，他把法老和他特选的军长都推翻在红海里面，他们再也不能威胁我了。那其实你说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是还是奴隶？还是奴隶。难道这几天过了个海他们就不一样了吗？他们跟原来一样，可是原来缠绕他们的势力就被水隔绝了，就出不来了。
对，
所以这是挺重要的啊。在这里我们
所以就说这些猪到海里淹死了，跟我们的洗礼有关系。
这个当然有一点讲的有点勉强了。
但是蒙哥这样讲，我都不觉得太勉强。
这里就只能说联想，不能说是圣经的解释，这个要分得很清楚啊。但圣经有足够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洗礼真的是有功效的。对不对？除了我们上星期说了，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那为什么要归入他的死呢？没有东西可以强过耶稣的死，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灵界的力量能够超过耶稣的死，超过耶稣的复活。我们经过他的死，从他的复活里边出来，其余一切不属于主与我们为敌的势力呢，都埋葬了，都埋葬。就像这个人一样，他醒过来就坐在耶稣脚前啊。我们先把底下这段讲完，再谈你上次所说要谈那个问题啊。
对，我本来刚才就拉过去有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的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了人。其他的福音书还讲这个猪的数目大概有2000头啊，2000头是很多的猪啊。
当然，我到现在没见过两千头猪的。小子，
我跟你讲，两千头猪啊，不用见呐、啊，你老远就闻到了。
对呀、
啊，你开过加州那个五号公路没有？
没有，
从洛杉矶开到旧金山，呵，哎呦，他那个大牧场啊，你老远看，你说怎么这个牧场这个都土是黑色的？
嗯哼，
不是黑土，是黑牛啊，怪怪那个味道，真冲。你到阿肯色去呢，你就会看见他们养鸡，哎，那个鸡味道也够巧的。
嗯，对。
养猪更不得了，两千头猪放养。光是味道就把你臭死，那哪有个大财主养两千头猪？其实不是，那合成的人大概雇了一个人来看猪
啊，是这样的。
哎，那这个人恐怕不是美国人，是非法移民了。
不知道，因为对养猪养鸡的话，我还多多少少有一点经验。
你养过是吧？
那不是我养过了，但是我有朋友，现在国内不是那个农业，他也尽量的在这发展嘛，所以搞什么养鸡场啦、养猪场啦，
是
有的旺叫做旺猪场，
为什么叫旺猪场？
那都是一万头猪啊，
一万头猪，怪怪，
但实际上是没有的，估计也就两千头、一千头、两千头，也就号称旺猪场了。对，那味道是不得了。
那这个放猪的人，这个雇工就赶快跑回去告诉他的雇主，这个雇主应该就是合成的人了。那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不是因为这个人，是因为那些猪都死了。那你想想看，这个老百姓啊，这么多的猪，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资产，是吧？
哎，损失很大呢。如果农村里谁家里一头猪半夜给偷走了，或者给老虎啊什么叼走了，
那
谁
不得了？
一家人几天都是茶饭不思啊，哭淋淋的。
那你想，你如果是那城的人，那当然就赶快跑出来看啦。他说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那下一句话是可以猜测到的，他们对耶稣说什么呢？
他对耶稣说什么？我想首先还是欢迎耶稣吧。
你真好心啊。
好像我是看到这有个迎接，这几个迎接是迎接，
迎接并不表示他就是迎着耶稣来就是了。
是不是有欢迎的意思？
第一件事情你要给我陪猪啊。我们这猪本来好好的，对吧？
对啊，从人之常理来说肯定抓着他不放了，你得给我陪了再
说。你得给我陪啊，他们没叫耶稣陪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客气的了。
嗯哼，
虽然不要他陪啊，可是他们干什么？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句话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读的时候都心里面有很复杂的滋味。
对。
那第一个你说能够想到就是说，在这些人的心里面，人重要还是猪重要？
当然是猪重要。
当然是猪重要。那这个被鬼附的人也是他们城里的人，从前住在房子的，现在好了，那么这些人好像一点都不为他高兴。因为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人到底多好恐怕还有问题。圣经是这么记的，他们看见这个人啊坐在耶稣脚前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你怎么会一个人突然有这么大的改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基督徒不是没有改变，别人不是没看见我们的改变，而是说别人对我们的改变到底作何解释，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所以他这个害怕是害怕什么呢？害怕他的这个改，看到这个改变。
我们非常非常熟悉这个人，这个人是让人家非常害怕，我们用铁链脚镣捆过他，现在他住在坟茔里面，根本没有人敢碰他，他就像个活鬼一样的。现在他突然这个人怎么样啊？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而且心里明白过来，你看他眼神长相全部都不一样了。可是这时候你若是不能站在耶稣这边，为这个人的救恩，为这个人的改变而高兴欢喜，你只想到你自己的猪，那你很可能所剩下来的只有害怕。你看我们得救的时候，如果他有很彻底的悔改，他的家人往往觉得他入了邪教，他家人的反应不直接是欢喜快乐，往往是担心害怕。
对，
同时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必须想，在我们面前的到底是谁？这一位到底是谁？
这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不但是不可能，他不但是拯救了这个人，而且他和我们好像是站在不一样的世界。他到底从哪里来？他这个能力从什么地方来？他已经不说好奇了，这个害怕就证实了一件事情。其实 被鬼附的不只是那个人而已啊，我们都在同样的鬼魔的管制底下。
嗯，对，
这些人都是养猪的，猪在以色列中算是不洁净的动物，主是让这些污秽的灵去附在不洁净的牲畜身上。别的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是一群羊啊，主不会许这群鬼去附在那群羊身上，那群羊也不会投下山来去淹死。
嗯，对，
这些猪去跳水自杀，很可能有证明这个城的人也是同样不洁净的意思，但这也是我的猜想啊。你也别以为我们比他们强，其实他们可能还比我们强，因为今天的人呢、啊，看见耶稣还不晓得害怕，他们至少还跑出来看呢、啊，看了还知道害怕。今天的人呢，传耶稣他是不听的，如果有人得救了，他光笑话他，对不对？
这有一个词叫做无知无畏。
怎么说无知无畏？
因为他不懂嘛，所以他们就
不晓得害怕，
取笑人家，反而他就无畏，不怕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正是这个样子啊，看猪比看人还重要。我们看为重要的事情，往往在神看起来是污秽的，而且是充满污秽的灵的。非但如此，我们对耶稣也不好奇，也不知道害怕。你也看看马可路加福音就记着说了，那人家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呢，那耶稣就离开了，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那这时候挺有意思啊，前面有这么多的人跟着耶稣上山听他讲道啊，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你要请耶稣走啊，那耶稣真干脆。
嗯，对，好像也没说我一定要在这儿跟你们传传道啊，讲讲什么东西啊。
因为其实你已经看见耶稣了，你已经看见耶稣，要是你没有被主吸引，要是你不认识自己的需要，那你请耶稣走啊，耶稣一定走。只是他走，
对，而且他们已经看到耶稣做的奇能大事。
是啊，是啊，你会发现啊，我们今天是劝人家信耶稣啊，这个话不是很准确，圣经的话是说我们是劝人与神和好，把这个职分神交给我们，我们就来劝人与神和好。但是信耶稣是不是跟拉选票一样，你不需要跟他成名所有的好处告诉你信耶稣多么好，所以你要信耶稣。哎，这个是你读遍福音书找不到这样的例子的。
嗯，没有，
对不对？我们今天常常传福音传到这个地方去了，我们把耶稣摆在照着圣经的话成名在听众朋友，成名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那这些人是央求耶稣离开呢，还是愿意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一样啊，穿上衣服坐在耶稣脚前心里明白过来，那是在神与他之间。我们传福音的人并不需要过分的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来动员那个人啊，耶稣自己也是的，你要跟就跟，不跟就算，不信的主还会给你机会。耶稣不是回天家去了，耶稣上船回去了，耶稣还会不会再到这个地方来？还会，还会。那这时候只有一个人就恳求和耶稣同在，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人，这当然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记的。可是耶稣不许他，怎么不许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去。他的家是哪一个家？就是这合城的人，对不对？你说耶稣不爱他们吗？耶稣不体谅他们心里面的害怕吗？耶稣体谅，耶稣难道就不给他们机会吗？给，怎么样给他们机会呢？把这个人送回去，回到你亲属那里。这些人虽然不认识我耶稣基督是谁，可是他们认识你呀、啊。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对，
这就行了。然后圣经就说，那个人回去啊，他不但在他满城里，他在迪加坡里那一带到处就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这是一段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啊。
不仅他自己得救了，而且他也在传扬主的福音。
对对，其实严格的说起来，你是没办法真正拒绝耶稣的，因为基督徒就跟苍蝇一样，对吧？他盯上你啊，你把这只苍蝇赶走了，又来了五只。
这个比喻不太那么好听。
不，真的是这样子。人家听这个德州中文台听得好好，突然跑出了个世外桃源，一播就是一年，现在到第二年，你正想说，哎呀，也许他们今年不再播，哎， 他们继续播，不但继续播，礼拜六四个小时通通开始给你传耶稣，
苍蝇一样。
我就跟你讲嘛，遇见耶稣你不认识他，耶稣一直在圣经里面等着我们，你实在也已经知道他是谁，可是假如你不接受他的话，那还有很多基督徒会像苍蝇一样一直盯着你。这个人就是一样，这个人的家本来就在那个城里，你能把耶稣赶走，你不能把这个人赶走啊。他的亲属就在这里啊，他的亲属就是放猪的养猪的，对不对？你能够请耶稣离开，你今天来我们的猪都没有，明天来谁知道呢，我们的牛也没有了，对吧？这太麻烦了，你走吧你走吧。耶稣走了，耶稣派人来，这个人就住在他们中间，你怎么办？啊，所以这是一段挺有意思的记载。
对，
白剑，你上次说你要问这个讨论有关于这个自由意志的事情，这跟这段记载有关系吗？
那我觉得很明显的关系呢。
你讲来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受洗的事情。
嗯。
那么受洗的时候，那你得有自己来做选择。就像说的，并没有谁一定要强迫你做什么事。这是一个，
嗯，
然后我记得我们就讨论这段时候，第一次的时候你谈到自主的权利，
是
神自主的权利，
嗯，
那么我知道蒙哥好像是不太愿意用自由意志这个词，
对，
所以我都觉得我在考虑，就是说当我们人，当了神用他自己样式，
对，
自己形象来创造我们人的时候，
对，
是不是我们一般说法可以说也赋予我们人以自由意志，那么通过人的这个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人为什么会犯罪，那是因为你自己做出来的结果，是不是有个自由，用自由意志这个概念来解释，就是说我们通常现在这种解释就是好像是解释的比较的，至少在现在我看来是解释的比较圆满的，比如说人有自由意志，那么你为什么会犯罪，
这
是
一个很通俗的说法就对了，
对，很通俗的说法，就是这自由意志涉及到道德的问题，那么人为什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你的个人责任问题，那是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有选择的权利，所以你必须为自己负责，如果动物的话，那么他就不需要为自己，就不存在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对动物来说，我就在考虑，就是说那么自由意志也决定了你，比如说你受到这个恩典啊，你受到拯救啊，那么从主的恩典可以体现在这上面，这是一种很通俗的说法，我知道就是从奥古斯丁开始就一直有这种说法，那么我也没有很多的去考虑这方面，所以就是上次你提到自主的权利啊，那么我正想跟蒙哥在讨论讨论，你说这个怎么来看待所谓的自由意志啊，就是怎么来看待神的恩典啊，或者神的这个全知啊、全能啊，的一些问题。
哎，白姐，你在美国修过车子没有？
肯定修过了。刚来美国时买的都是二手车。
你买的二手车是日本车是美国车？
肯定是日本车。
哎呀！那你修车的时候有没有用工具？
用啊，至少千斤顶啊，或对，买一套工具啊。
千斤顶不算了、这个转螺丝的这种把手啊。
对。把手啊，
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那个 wrench 叫什么东西，
wrench 就扳手吧，
扳手，对，扳手，
对，扳手，
你去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扳手一共有两套，
扳手应该有好几把，有大的小的，
不是，我说你要么买这一类的扳手，要么买那一类的扳手，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其中有很细微的区别，就看你是日本车是美国车、
我都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但是肯定要扳手能够套得上这个螺丝，对不对？
那你根本没修过几次车嘛。一听就是外行，对吧？
觉得不是很多。
扳手一定有两套。一套是 meter 制，一套是 inch。一套是英制的、一套是公制的。
诶，那我买的时候我根本没考虑这个问题。
美国车是用英寸，是英制的。日本车呢是用公分公寸来算的。这个两套扳手啊，长得一样，盒子一样，大小一样，配件一样，你要是拿错你怎么套不进去的，你看着刚刚好往上一放呢就进不去，要么太大要么太小，要么套上了一转它是松的，你非得公制的车就用公制的扳手，英制的车就用英制的扳手。那我不是要跟你改话题呀、
那我知道。
要讨论人与神之间，要讨论人这个这么复杂的受造之物啊，你一定要用对扳手。 那我之所以不喜欢用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来讨论问题啊，因为它句式不对，它不是圣经的名词，你无法讨论的、啊。你看着好像有理，里面充满了不合理的地方。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也知道，就用自由意志这个词来，可能说明一方面的问题，但是又产生另一方面的问题。
哎，没错，究竟我们是哲学家，对不对？
嗯，不能这么说。但我知道这个问题上从奥古斯丁开始，至少我不知道前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奥古斯丁开始就在一直在考虑。
这个奥古斯丁呢，不管人对他的评价怎么样，他是一个人，而且是用百种人的思维方式，用他自己的聪明去对神的话做了许多的判断啊。它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可是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那他写的东西不是完全可接受的，许多发明出来的名词并不妥当啊。
对，所以正在听蒙哥告论了。
这个蒙哥根本没有告论，蒙哥就是说说了这套小扳手，圣经里面这套小扳手，我什么扳手不会用？因为当人在犯罪离开神的时候，圣经并没有用到自由这两个字，更没有用到意志这两个字。你把亚当犯罪称为是他自由意志的选择，这完全是人对那一件事情的一个解释。
对，
何况就算你要用这个观念来谈的话，人一旦犯罪之后，这件事情就更不合理了。那你看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有没有意志？
在这没有看出来。对，
他可能有，这个跑来央求耶稣到底是他来还是鬼来，很难讲，很不清楚的啊。那完了之后，等他得救了之后，他就有意志了，照我们的一般的讲法的话，因为他会央求耶稣说你让我跟着你，他会穿上衣服，他会坐在耶稣脚前，他会心里明白过来，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怎么样啊，他不但有意志，然后他这个意志可能比较自由了。换句话说，一个罪人他是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因为你根本你是罪的奴仆，你自由在哪里？保罗不是明明说了吗？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哪来的自由意志可言呢？而且神不是要我们用意志，神是要我们用信心，这个信心与意志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嗯，对，这信心跟意志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亚当到底是什么？用了意志去违背神呢？还是说呢，他就是没有用信心来相信神的话？我想弟兄姐妹应该会同意，第二个解释比较对。他违背了神的话嘛，他没有把神的话当真。那你要怎么样把神的话当真？不是在乎你的意志，而是在乎你的信心，对不对？
不，这里面还是存在一个选择问题，比如说我要受洗还是不要受洗，我至少我还存在我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
选择这个词就更麻烦了。
更麻烦哈。
对，
那我不用这个词，那么就至少我、
你可以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圣经的扳手。可是主耶稣特别讲，他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他特别跟我们声明一件事情，他这一声明可把我们搞糊涂了。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嗯，对，这是主的恩典。
这一下子就把你这条思路给你打断掉了。你说到底是我拣选主还是主拣选我呢？哪一个说法比较有道理啊？主拣选我比较有道理。但是你要从这里再往外推，那又不行了。你再
那这话只能吃到这个份上了。
就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明白过来之后，他仍然没有办法把全盘的事情想清楚。到底是耶稣知道我来救我，还是耶稣刚好经过这里，我去求他？假如耶稣经过这条路，我那天没有去求他，那我还会不会得救呢？没有人能告诉。
不应该，就是说不应该再往下。
他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啊？有一些事情神是把它封起来的。我以前节目里面也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有关于这个拣选啊、自由意志啊、预定啊这些的问题啊。有一个人是讲的最好，他就画了一幅画。有一个黑奴来到一个门口叩门啊，这个门上面写的对联就像中国人写的一样啊，因信称义，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嗯，
写的好不好？好，
写的好，
对不对？对。敲不敲门？敲。门开了没有？门开了，
开了，
对吧？所以他因信称义了没有？因信称义，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个门当然就指着耶稣基督啊。 啊，也就是说我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出入得草吃，而且呢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他就进来了。那进来了他就把门关上，关门的时候一回头，哎呦，里边还有一副对联呢。
怎么说？
创世以前蒙拣选，预定得救。听懂了没？
我听懂了。
但你说我们真听懂了吗？没有真听懂。不过这幅图画，当然我这是读来的，这真的是你人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步。
你上次讲的这故事，就也是在我们两个节目里面。
对对，对不起听众朋友了，对吧？
我都忘了，所以我估计听众们不一定记得。
其实最基本的问题是人的骄傲。我们尤其这些念过书的人，你看这都是念过书的人在问，而且问不完呢。对不对？
几千年来在问。
哎，我们在一个逻辑的死结里边，我们要求神，我们认为啊，就你跟我讲到这个地步是不够的。我们认为我们有权柄再向神要求更进一步的解释。就好像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面，神六日创造这一切，哎，你觉得不够。哎，再讲清楚一点。哎，或者你想替他解释解释。一天不是24小时啊，创造了之后让他进化，随便怎么讲。总之呢，你之所以会这样解释，是因为你认为你有权柄，甚至你有这个聪明能力，能够再把神所隐藏起来的事情呢弄得更清楚一点。约伯记里面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自由意志啊，这件事情以及预定把它变成一个论了，变成一个逻辑的说法，这通通都是无知的话语，是神的旨意暧昧不明。保罗，如果有人要谈这个问题，保罗最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可是他谈这个问题谈到一个限度他就停住了。他就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确实啊，尤其指着以色列家来讲，那都是在神预定的美意里面。但是他并没有说啊，要你去辨别一下，今天这个人不得救是因为神没有预定他得救呢，还是因为他的自由意志怎么样呢？他那个问题他留起来了，对不对？神所盖起来的东西你不要过度的去分析，分析分析就走歪掉了。
我理解蒙哥，这问题人就往往想去把它靠自己力量把它分析透了。
那个啊，讲轻一点是一种罪，讲重一点是一种鬼。因为他要求你再去辨别，你看魔鬼跟夏娃说的话就是这样，神说的话非常简单，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干什么？随意吃。你的意啊，或者你把那个字解释成自由意志也可以啊，随便你说什么，但是随意吃，你有一些东西你可以随意，有些东西你不能随意。这个意啊，是给你享受神给你的预备，他不是要你拿来判断神的。可是魔鬼就希望夏娃能够进一步的动脑筋，那你说魔鬼也真聪明，他要是找个弟兄也许弟兄就把他驳倒了，是吧？找个姐妹，姐妹是没脑筋的。
哎，你这个话不要乱说。
没关系，他跟姐妹讲说这姐妹就随着他的脑子去转，可是你会随着他的脑子去转，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思想来再把神摸清楚一点点。这个就是魔鬼所用的一个入手点。今天也是一样，这个预定论啊，自由意志啊，其实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纷争。
对，传的还是很多的。
而且这个一传下去呢，给弟兄姐妹从庄稼的成长来讲呢，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认识一对非常爱主的夫妇，他最后他就决定说，这个100%这个预定论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在那花很多的力气去传福音，通通都是凭血气，你反而弄了一些假弟兄到教会来。你就是非常清省，你只是宣布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凡预定得救的就会到你这里来，他就会得救。其他的基本上，当然他没这么说，基本上其他都不用做了，剩下都是预定沉沦的。那这你可以说呢，它是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带着非常非常大的危险性。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推理出来，你这个人和保罗是不一样的。
对，
那圣经里面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那你要怎么解释神愿意预定得救的万人都得救，不愿意呢预定得救的一人沉沦？那不废话吗？那神是不是也希望没有预定得救的人都不得救，预定沉沦的人每一个都沉沦呢？解释不通啊。
对，
为什么解释不通？
用预定论啊，自由意志啊，确实会碰到很多问题，也就争了几千年了。
预定是神用的字，这个用的字是对一个进了门的黑奴讲的，他不是要你拿来外推，再推出去成为你服事的原则，传福音的原则，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榜样。可是人就是这样，当我们自己能够归纳出一点道理来的时候，我们就抓住那个道理啊，就不放，而且把那把尺子就拿来作为量万事万物的标准。这是基督徒，尤其今天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毛病。大家在这个毛病里面非但不自知啊，还可以开神学院，你知道吗？
那当然，
还可以把他一套套的东西叫出去，不断的传授出去。你知道到今天到国内的教会里面有多少一套一套的教导，别人怎么说我怎么说，别人怎么讲我怎么讲，到最后通通变成不合适的扳手，转不开真正需要被转开的螺丝。保罗讲了，你们要效法基督，也要效法我。为什么要效法保罗呢？上周我们才说过，他是神特别设立的一位来辨明福音的，他的职分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讲给我们听啊。他讲到什么地步，你讲到什么地步，他在什么地方停止了他的辩驳与思想，你就在什么地方停止了你的辩驳与思想。我们不但应该学他怎么讲我们讲，我们更应该注意有关人了解神的奥秘是那个逻辑思维到底应该怎么用。他把这个界限设下来了，到底不单是我们对别人传的时候什么问题要答什么问题不要答，他都给你摆好了，连我们自己的思想也是一样。他自己已经讲了，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当他讲这一类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把重点放在自由意志啊，到底预定这件事情在逻辑上是怎么把它说通的啦，这类的思辨上。他所得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呢？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他们，这个是他给我们立的榜样。他下的结论不是说有的人天生是预定要得救的，你就跟他传福音，有的人天生是要沉沦，注定要沉沦的，你就不要去管他，
这个就不能外推了。
哎，这个一比你就知道哪个是聪明人，哪个是笨蛋，一比就知道了。
行，就是说我再说一下，就是说我们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完全明了神的智慧。
话已经讲明了，这个福音有一个功能，就是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因此你假如自己以为有智慧，照着你所应该知道的，你仍然是不知道，这是已经命定了的。你不可能在这种逻辑的思想里面把神的心意、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用人的话讲得更完满，不行的。这不是一个科学啊，不是牛顿在研究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用了哪些物理的定律，这是讲到神的计划、神的心呢。他启示给你多少，他启示到什么地步，他启示到哪里，你就要停在哪里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这些让我们用信心来明白的事情，不见得应该用人的思辨进一步去把它改装、把它定位，因为神的话语是已经炼净了的，而像自由意志这种话不是炼净了的话。所以你看，保罗就跟提摩太讲，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什么叫做规模呢？有它的界限，它不单是完整的、有体制的，而且是有它的界限。啊，在约伯记里面神就讲了，那个海呀，神是替他画了界限，他不让你越过去你就越不过去。他说海水冲出来的时候啊，神是为他定了界限，又安了门还安了栓的，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可人比海还不听话，对不对？我们会涌出很多可耻的狂浪、可耻的沫子，就拼命想再去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你所要做的事情不是这件事情。我们在什么范围之内来明白神的心意，神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智慧奥秘， 所以已经向我们启示，已经向圣徒显明了，你在这个显明的范畴里面你尽量去奔跑，可是千万不要自己再发明一些词，用人间的智慧想要把神那个高过人意念的意念，高过人道路的道路到底是什么，用人的话把它讲清楚，你想都别想，只会耽误你做工啊，甚至会让你重挫壮壮。好了，我们今天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我希望听众朋友，我们两个谈的是蛮有劲儿的，但是
我还在想，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想下去。
你尽管想你的，但是往往是浪费时间了。
时间也到了，看见我们也没时间往下讲了。
很多基督徒是不喜欢做哲学家的，那这些基督徒往往是有福的啊。你真理要搞清楚，可是怎么搞清楚，以及清楚到什么地步，你要守住神的界限啊。这个我们严格的说呢，今天白种弟兄常常在这件事情上有点越了规矩。
不，你刚才提到的就守住这个界限，我倒是蛮接受的，因为我知道，就我刚一开始就自由意志啊、命定啊，也会产生本身就产生很多，到现在还是常解释不清楚嘛，搞不清楚。
因为解释清楚一点都不帮助你。
嗯，
因为那门徒要拔那个麦子，主都不让他们动，因为他说你拔的时候会把麦子都拔出来了，到了收割的时候就晓得了。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弄清楚，我们基本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弄清楚，除了好奇心之外。
这个对啊，也可能是就是人的逻辑主义，很想把这事情给通过自己力量把它掌握起来嘛。
而且你总是不想浪费时间嘛，你知道吧。你凭理智投资总比凭信心投资要好啊。你的股市弄得越清楚，你这个钞票花下去你就觉得说有价值，你不愿意说做了半天白做。
嗯，对。
对吧，可是这一切的事情神是要我们交托给他的。有一些的事在圣经里被称为隐秘事，那隐秘的事是属乎神的，就是神藏起来，跟摩西讲的话。
对，你一直想把搞清楚是蛮困难。
对，明显的是隐秘的事，这是摩西替我们立的界限，但神那里有一些对人来说是隐秘的事，那些隐秘的事保罗是说我们今天好像隔着镜子观看，到那一天呢、啊，就都明白了。你今天怎么看就是模糊不清，而且你隔着镜子看就是左右相反，你知道吧？
对对对，我是是这个样子。
那一天到那日就都明白了。我们那一天知道的主啊，就像主知道我们一样，这是神的应许。
嗯嗯。
那今天他要我们干什么呢？要你竭力奔跑。他不要你花今生的时间把那个留在永远的隐秘事给你完全弄清楚。可是他要我们把福音的内涵弄清楚。把怎么传福音以及怎么思想这个福音，福音的道理，神的救恩的计划，那个给你弄清楚，这个没问题。在这个计划的背后，从人的逻辑来讲，上帝又怎么打算，比如说这个来来去去到底是他预定我还是怎么样，我可不可以进入这个预定呢，我可不可以进入这个拣选呢，甚至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跟我们今天考虑的路线是很不一样。
嗯，对。
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说的预定是指着以色列家而言的。
嗯，
以色列人中预定有几分硬心的啊，他们这个心一硬让外邦人可以得救，因为就等于把神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应许中某一部分的名额让出来了嘛，用我们今天的话你可以这么说。那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已经替我们讲明了的。那外邦人的预定呢，圣经只讲到什么地步呢，讲到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凡是进到耶稣基督里的都是蒙拣选的。你大概讲到这个地步那挺安全的，
也真的讲到这份呢。
所讲到的预定基本上都是讲以色列人中有几分硬心的啊，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故意不要医治他们，为什么，让这个救恩能够临到外邦。所以保罗才说嘛，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圣经的预定论主要是讲这一部分，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外推了，我们不分这个犹太人跟非犹太人，自己把圣经连起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清楚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啦。总之这个鬼是赶出去啦，猪也下了海啦，下礼拜咱们可以向第九章前进，继续跟随耶稣，看主耶稣还要带我们走什么路。
好的，我们也不能老是停在这个地方。
对了，好，那白剑谢谢你了，今天上节目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 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感谢你，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献祭，我愿做那小溪为你